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走出病业假象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关让我去掉病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日。在观难中，同修的正念加持真的很重要，也很珍贵。可能我是那种悟性不好的人，但周围环境还比较好，在观难中总有同修提醒，帮助我加强正念，使我闯过一次次难关。2009年，我在黑窝里，身体出现了病业的假象，当时心里产生巨大压力，怕自己出现问题，破坏大法，怕自己会死在那里，让家人伤心，牵挂儿子，心里苦，丈夫被判刑，也被关在黑窝里，这些各种人心和观念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练不上功，三件事做不到位，我只能在干活的间隙默默发正念，晚上在被窝里看一点法。对这样闯关真是没什么信心，想干脆找警察要求看病。当时和我在一起的同修非常坚定地鼓励我，说没事儿，把心放下。有了同修的鼓励，我就坚持一段时间，可是身体又出现某种状态，我又紧张，再把自己的担心说给同修，同修又跟我交流，我思想业又被消下去了。就这样，长达几个月，期间身体曾反映出剧烈的表现，感觉胸内痛痒，呼吸无力，身体颤抖。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走路时需要很用力才能走得稳，仿佛不小心就可能跌倒，身体忽冷忽热，热时热到喘不上来气，冷时冷得全身发抖哆嗦，整夜里不睡觉，感觉胸膛里边像着了火，思想压力越大，身体越出现可怕的表现，做梦也梦见被绑到大台上揪斗，被用粗大钢管拦着，逼到角落里，逼得喘不上来气。快到10月1日了，同修被我拖累的也急了，对我说，你得快点好起来，已经通知全大队的同修帮你发正念，也通知了外大队你的老乡，再这样下去，你要拖大家后腿，影响大家整体做正事。我为同修的慈悲深深感动。一天走路的时候被法，突然醒悟，我身体一不舒服我就担心，担心什么呢？我的担心不是来源于常人的现代科学吗？现代医学常识认为什么状态是什么病，这种观念再正确，它能超越佛法吗？而佛法是超越一切常人科学的。现在有这么多大法中的神在为我发功，我顿时感觉豁然开朗，思想中再冒出不好的念头时，我就被法，每次都这样，用法来消掉这个担心和怕心，每消一次之后都感觉身体轻松一些。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过，磨难也不会是偶然的，绝对是要去你什么心，然后叫你提高的。我曾不止一遍地问师父，您要我去什么心呢？这时我也知道了，同修点我， 在这里谁也别惦记，惦记谁都没用。我不再想儿子，努力排斥那个负面的情绪思维。渐渐的，那个压得我透不过气的物质散掉了。从黑窝出来后，由于怕心阻挡不能精进，我又经历了几次病业。通过向内找，放下执着，精进学法练功，做好三件事闯过，每次都有不同的突破，每次都是对名利情的舍弃，每经历一次之后，心性都有大的提高，每过去一次，就又增强一份对师对法的正信，每一次都去掉一层病的观念。2012年11月第一次病业，我知道我该回到法中来，但是那时正念不足，吃药了。2013年春天，我又大量卡血了，我知道是自己对物质的贪欲招来的。我求助于同修，然后感觉自己正念强了，于是连续两天或两三天吧，就是强化练功，上午、下午、晚上重复练，夜里只睡两小时，两天之后不咳了，过去了。2016年，第三次还是同样的关，还是像以前那样的加强学法练功，但是没有彻底清除，那时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时遇到一位同修，听了同修讲的一些闯关的经历，就感觉又有了很强的信心，也悟到自己该放下怕心，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就这样，假象彻底解体了。后来，我看到同修文章说，没有病业关，都是心性关，深有同感，确实是这样。同时，每次过关的过程，也是去病的观念的过程。每次过关时，精神都很紧张。后来悟到，那个紧张其实还是怕，怕有病。有一次，接连多日强化学法练功发正念，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身体还是那种痛和压重的感觉。我不知道差在哪里，心里不免又生出恐慌焦虑。这时同修来点悟，没事，那只是业力。我就释然了，把心放下，只管精进，不理会身体的什么感觉，他再出来动我心，我就用正念否定他。我是神，你啥也不是，你不用吓唬我，我不怕你，你不用给我表演了，灭了吧。渐渐的，那种疼痛和压重感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我明白了，哦，还是去我那个怕病的心。我开始背转法轮，当背到第六讲，师父说，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感觉那个怕病的心又被消去一层，师父早就把病的问题给我们讲清楚了，可是在实修中，人的观念和思想业力会干扰，其实这时就是要让我们修去这个病的观念。以前我比较注重修去这个怕病的怕，因为怕就等于是求，越怕情况越糟糕。有了一些经历之后，再遇到问题，就知道首先不要怕，然后向内找， 修心精进，看看自己是否在哪方面应该有所突破了。今年一次与同修交流中，同修为我背诵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冤不冤？但是也没办法，他不精进呢。也有的人很精进，但是唯独就这个问题，他就不是那么太放得下，所以这很复杂的。其他都行，就这个问题还不行。大家知道，修炼是讲究无漏的，你有漏，它能让你上天吗？就这么回事。我悟道，作为大法弟子，思想概念中应该完全去除病的概念。一个神，或者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者，就是没有病的。对于病，师父从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连病的概念都没有。师尊早已将大法弟子微观的身体净化，地狱除名，所留给我们的只有修炼救度众生。回看当初自己那关于病的观念是那么强那么重，现在真正认识到，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真的是没有病的。惭愧自己悟性不够，心性提高慢，让师父操心，也知道自己老受病业干扰，是由于有名利心、安逸心和怕心阻挡精进，还有很强的自我和思想业干扰，使得学法和练功不能专注和静心，这些都是需要克服和突破的，这些败物需要被层层剥去。我愿意像一个小木屑一样把自己融入大法里，我相信在大法的熔炼中，在师尊的慈悲救度和同修的正念加持下，这些被旧势力强加的腐朽一定会被融化掉。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同时借此文感谢多年前在黑窝里及在每次磨难中帮助我的同修，也希望对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启发和帮助。层次所限，认识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病业关与过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金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4日。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所以在我心目中也没有这个病字，就是过关。看到身边有同修因为过关没过去离世的，我想跟同修交流一下我几次过关中的经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在1999年720迫害之前，我在海南打工，晚上有点凉，而且睡觉的地方有很多蚊子，我们睡觉时都用被单把自己盖住，一方面可以保暖，一方面可以防蚊。到了晚上，有一个同事没有被单，要我把我的被单给他，我想修炼没有偶然的事，就给他了。结果晚上蚊子都来咬我，我要求自己一点不动，不光是人不动，心也不能动，要做到师尊在第五套功法前面说的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见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在我不动的时候，蚊子密密麻麻地落在我身上，咬的包连接成了片，我还是不动。再后来， 我真的感到蚊子吸走的都是我的业力，业力被吸走了，身体非常舒服。这样过了约半个月，同事将被单还给我了。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很少有蚊子咬我，偶尔有蚊子咬我，我还是没有什么感觉。这一关过后，我头上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脓包，感觉就是被蚊子咬多了，中毒了。我还是不动心，但那真是疼啊，而且是持续的剧烈的疼痛，那痛苦简直无法形容，有时像万把钢针在猛烈的扎我的心脏，有时像一把剑从头顶刺入内脏，有时又像无数把剑从头顶直穿胸腔，并且在里面不停的搅动，让人难受到了极点。我父亲被修炼法轮功，见我这个样子，曾到医院去咨询。医生说，像这样大的脓包长在头上，连狮子都要疼得在地上打滚的，不治疗的话会要人命的。期间我头顶的脓包还炸开好几次，流出脓血沾满了我的后背，我经常疼得晕过去，有时疼得浑身发软无力，只能在地上爬。这时我就向我放大法书的柜子方面爬，让自己离大法近一点，并且用一颗无上敬仰师尊和大法的心磕头。那时候头上的这个大脓包还有一股腥臭味儿，有同修不让我去练功点，怕对大法有不好的影响。有同修说，我正在过生死关，应该让我去。当年我是25岁的小伙子，有一位小我5岁的男同修非常善，他每天下班后坐很远的公交来我住的地方陪我一起学法，那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一次过关足足有约八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多次看师尊法相，师尊看着我的表情非常严肃，我每次都对师尊说，请师尊放心，我能过得去。在这期间我还是一直坚持打工，老板问我去看病没有，我说我是修行之人，我要学弥勒日巴佛那样。老板还对我竖了个大拇指，说真有刚。因为当时正在过关，我怕对大法影响不好，没有说我是修大法的。就这样过了约有八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悟道，如今我所有承受的痛苦都是师尊对我的无量慈悲，我用生命也报答不了师尊对我的恩德。一念至此，我不由得扑通一下跪倒在师尊法相面前，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唯有叩首再叩首。也就在这天夜里，我头顶的脓包再次炸开，脓血浸湿了我的衣服和后背。自那以后，伤口慢慢愈合，一天天好转，我终于闯过了这一关。这一关过后，我打坐的时候头像无限的空，无限的大，大的里面能容下无量的宇宙，无量的天体。再看人世间，离我好遥远好遥远，好像跟我完全不相干似的，完全不是一个体系。当时1999年720之前再看人间的酷刑，对我来说是那么的渺小，一切尽收心底，感觉人间的任何酷刑都动不了我的心了。大法给我的忍耐力，即使是再转生再洗脑，我也能纹丝不动地走过去。720以后，我因为正实法被邪党迫害，遭到酷刑折磨，被打断了六根肋骨，上了几十斤重的大料，又被脱料，身上磨得大窟窿小眼，有的地方深可见骨，脚踝骨从圆的被磨成了方的，我都笑着走了过来，并且越打我越坚定，心里就像钻石一样的坚定。这时我看到我的心真的变成一颗金刚钻，闪闪发光。酷刑迫害给我造成的种种痛苦，其实都不及上次头上长脓包过关时的痛苦。在残忍的酷刑中，还有另外空间的邪恶也用酷刑迫害我，就像佛家人物参考资料中描述的，诸魔都来攻击释迦牟尼佛那样，邪恶攻击我的公柱，在另外空间将我钉在十字架上， 放开水烫。在人的空间和另外空间的双重夹击下，过关还是很难的。但是法给我也展现了殊胜的一面，点悟我，如果这些酷刑你都能闯过去，那么即使将来有一天你再次转生，即使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也能回到产生你的地方。世尊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曾讲过，你把瓶子里面的脏东西全都倒掉的时候，你按都按不下去，它就会飘上来，它就应该在那个位置上了。这就是在我当时的境界中起悟给我的这层法理的内涵。迫害回家后，我学法练功，到第九天的时候，一双巨大的手扶住我断了的肋骨两边，往起一合，我断掉的肋骨就接好了。我知道那是师尊的手。后来我跟一位同修交流谈及此事时，我看到同修家中客厅里供桌上的大幅的师尊法像的嘴在动，空中又显示出一个个金色的文字。与此同时，我听到师尊伟大庄严而又慈悲的声音：儿啊，如果每一次苦行你都能正念闯过，即使你再转生再洗脑，你都能回到我这里来。紧接着又显露出师父在《清净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了一段法。你们还记得在我讲法时，不是有学员问一个修炼的人能不能修到比自己生命产生时更高的果位吗？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我悟到，在这特殊的正法时期，如果我们真的能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心里没有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情，没有任何观念，包括不同层次神的观念，没有自我，没有像死水一样什么都没有，甚至放下产生自己时的那个境界的一切一切，无上敬仰师尊和大法，心里只有师尊和大法，一心只去同化这部大法，我们就能超越我们原来的自己。还有一次，我骑电瓶车经过一个路段时，发现一大块张贴真相海报的好地方，我很高兴，却没注意前方是个下坡，我连人带车摔了出去，膝盖摔烂了。我没当回事，但膝盖摔烂的地方越来越深，越来越大，隐约见骨，还流出大量的绿色的脓。一位做医生的同修跟我说，流绿色的脓就很危险了。于是下午我开始针对我的膝盖发正念，隔一段时间就发一次，一次五分钟。发正念时感觉膝盖处有时热的感觉，脓也往外流。最后一次发正念是晚上12点，后来我就睡了。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膝盖完好无损了，就像从没受过伤一样。前两年，一个出水的管子里面被碎的玻璃渣、大理石渣、泡沫渣等东西堵住，我想用力去吹一下，把管子吹通，哪晓得嘴巴一对上管子，怎么变成了吸，一下把里面的渣子都吸入了我的肺里。我情之不妙，一扔下管子咳出一口血来，那些碎渣子扎在肺上的滋味也是很难受的。呼吸这个对人再普通不过的事儿，现在对我都成了一个严重的负担，每一次的呼吸都会导致肺部剧烈的疼痛。随后的一些日子里，有时我咳出一口血，有时咳出的是泡沫，有时咳出的是石头渣，家里人都吓坏了。但这些我都不管，我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期间有一次我主元神离体，我看到我的肺里面满是渣子的情形，以及我肉身的痛苦。这样过了约15-16天，我看到师尊来了，师尊打出一个法轮，用单手一旋，那些渣子全都化掉了，我的肺完好如初。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奇迹，远不是上面这些文字能写完的。仅写出其中几次过关的经历， 只想证实师尊和大法的伟大及无所不能，让同修增强过关的信心，让我们共同精进，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当同修出现病情严重假象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0号。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修4月30号上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另一个同修 A 的儿子打来的。电话中说他的爸爸同修 A 脱离大法多年了，今天身体突然不行了，说话颠三倒四，神志不清，伴随的是半身不遂的症状，还说他妈决定这就要送他爸去医院抢救。同修的儿子焦急无奈地说，我爸进了医院就回不来了，可我阻止不了，我知道只有求你们了，只有你们才能救了我爸。挂了电话不久，同修的儿子又到我们单位找到我们，我问你妈妈 B 修不修炼，他说似修非修。我问你为什么要阻止去医院呢，他说过去和尚生了病，他不到民间求医，他找方丈求神佛保佑，我爸修大法20年了，肯定有神佛保护。我说你这认识可不一般，没修炼却知道修炼的理，太好了，我们这就去你家。我俩随同修的儿子到了同修家，发现 A 精神已经迷糊了，嘴里嘟噜着不知说的是什么。同修的老伴 B 愁眉紧锁，哭丧着脸说他原来修炼大法，现在早不学了，眼睛看不见，手抬不起来，糖尿病都3年了，还有肠炎，不送医院就送回老家，别死在这儿，最后落个破坏大法的罪名。和同修交流了一下看法后，我对这家的女主人同修 B 说，咱们都先冷静一下，你儿子不修炼，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打电话，这都不是偶然的，你也是同修，他出现这种情况，又叫我们同时面对这件事，我们就得用法来衡量，咱能在这个历史时期修炼大法都很不易，就他而言，邪恶破坏大法时，他去北京捍卫大法，前几年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他也毫不犹豫地参加，关键时刻他都走得正站得直，生死重大考验中他坦坦荡荡闯了过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修炼者。你也了不起，你儿子不修炼都能站在大法立场上看问题，了不起。这几年由于邪恶的迫害，也由于咱自身的懈怠，离大法远了，都混同于常人了，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女同修比插话说，她哥哥的女儿出嫁时生了气，她还组织人去打架。我说那时她还不如常人，但是咱不能光看她的不足啊，师父多慈悲呀，舍不下不争气的弟子，就她这个症状表现出来不是坏事，是好事，这一切不过都是在演戏，如果你把她送进医院，就已经降到常人的层次了，常人就应该生老病死，如果你能从法上认识他有师父保护，就不会有事儿。他主意识一清醒，正念一出，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假象而已。我又和 B 交流，这几年咱有多少同修由于学法少，法理不清，被病业假象夺走了生命，教训太深刻了。你的法理不清，他的法理也不清，他要是法理清了，也走不到现在这一步，你的法理清了，就不会着急忙慌的要送他去医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去有个人把他绑在床上，拿起他的胳膊说是要给他放血，然后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 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今天你如果把假象当成病，用人的思维去对待，这就上了邪魔的圈套，这第一步就踏空了。第二步，蒙上他的眼睛，叫他也真假难辨，急忙送医院，等于把他绑在床上了，这就是第二步。他本来正念就不强，你这样一做就等于协助邪恶了，等于让他也顺从邪恶的安排了。有了这两步，邪魔就得手了，他会大展妖术，只是医生、家属、亲朋好友一起上阵，遥相呼应，说他是癌症后期，生命垂危，吓得你晕头转向，各种医疗手段全用上，最后经济上拖垮，人财两空，对于他失去了千万年的机缘。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自来水的滴答声。这一番话是必明白了，说我学法太少了，不明白这些法理。他儿子问，我给我爸念转法轮行不行？我说太好了，咱们一起配合，多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5月1号下午， A 的儿子打来电话，说他爸头脑清醒了，让我们过去一趟。我们到他们家门口，他母子二人喜笑颜开相迎。我问他爸在哪儿，说在那儿盘着腿听法呢。我说不打扰他，咱们在这屋交流。 B 同修说， A 上午打坐元神离体了，看到了法轮世界，他说太美好了，太美好了，说完又打坐了好大一会儿。我怕是魔演化的，就把他导出定了。他出定后跟我不愿意，说我干扰他观看圣境了。我对 A 说，导你出定是别让你留恋那儿，不想回来了。我还提醒他，别生欢喜心，别被魔钻空子，我们一起交流着，共同感恩师尊的伟大慈悲。回来的路上，我和同修都很感慨，修炼人的一念太珍贵了，一念正了，那可真是让人从死到生，从人到神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五小时闯过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3日。我今年59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虽说也算是老弟子了，可是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却走得跌跌撞撞，跟头把式，说白了就是属于那种不精进的人。下面想和同修交流的是几天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我在某市给儿子带孩子，2019年9月22日下午，感觉胃不太舒服，也没太在意。小孩纠缠着我，让我陪他玩。晚上6点左右，儿媳妇把孩子接走回他们自己家了，我没和他们一起住。我把屋里规整了一下，这时胃有些疼，一看快7点了，我想坐下来发正念，8点左右去同修家学法。可是在我坐下来发正念时，这胃一会儿比一会儿痛，坐也坐不住了。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的胃可从来都没有这样疼过，想去同修家走不了了，给孩子们打电话不行，他们知道可麻烦了，就得去医院，怎么办呢？这时想起来同修交流时鼓励我的话，在修炼中不论遇到多大的难事，一定要记住师父的话。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见精进要旨3，芝加哥法会。既然是好事，那就来吧。今天晚上这胃疼不好，我就发正念不止。我坚定地发正念，坐不住我就抱上一个小枕头，身子往前哈着发正念。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10点之后胃突然不疼了。我坐直了身子继续发正念， 感觉越来越舒服，好像胃根本就没疼过。立着掌好像定住了，全身非常舒服，头脑中什么念头也没有了，就只有一个灭字。直到12点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时间结束，我也停止了发正念。在停下来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5个小时对我来说真是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巨大承受，我是闯不过来的。那真是用尽千言万语也道不尽对师父的感恩，师尊为弟子承受的太多太多了。同时我也想对还有像我这样不精进的同修说，师尊为我们每个弟子付出太多太多，我们唯有精进实修，才不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这次闯过病业关，离不开师尊的巨大承受与加持，同时也非常感谢学法小组同修平时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